亲爱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感谢你让我们相聚在一起，感谢你给我们这一个特别的时刻，让我们在一年多以后终于可以回到圣殿。求你带领今天的聚会，也祝福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以及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通过今天的敬拜更深的来认识你的心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疫情开始后第一次在教堂的主日敬拜，非常感恩能够在这里，在教堂中和很多的弟兄姐妹面对面来交流，也一起唱诗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同样也非常感恩有很多弟兄姐妹可以通过网络的平台加入到我们今天的崇拜之中。虽然我们仍然有物理上的距离，但是圣灵把我们通过共同的敬拜联系在了一起。我个人站在这里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触，虽然回到教会服侍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但是这还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前。我还记得在读神学院之前，曾经有机会站在这里参加司会的服侍，现在同样站在这个讲台前已经变换了一个角色，让我也颇有时过境迁的一种感慨。我想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今天可能都有很不一样的感触。疫情已经迫使我们离开这里一年三个月的时间，如今触摸着这些老旧却有些熟悉的长椅，看着那些藏在口罩后面亲切却有些熟悉的面孔，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触景生情。有些弟兄姐妹虽然没能够走入教堂，但是通过直播也是一年多以后才再次有机会亲眼看见这个熟悉的地方，有一种恍若这个隔世的一种穿越感。对于其他一些弟兄姐妹和朋友，虽然可能已经在我们中间通过网络聚会了一段时间，但是还是第一次来到教堂，或者第一次看到教堂的模样，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新鲜感。另外或许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始熟悉。我想今天这种感受值得我们每个人铭记，因为我们可能并没有更多的一次机会来第二次经历。因为今天这种特别的处境，我今天讲到选了一处很特别的经文，我想在刚刚读经的时候大家已经有一些熟悉了解这经文中所涉及的场景。我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以斯拉记的经文所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相似的一个处境。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听说过以斯拉记，我们更熟悉的是创世记、出埃及记、马太福音或者罗马书。的确以斯拉记是一个我们很少会提及的一卷经书。我自己除了在神学院学习的机会，在教会的查经讲道中还真没有碰到过有人讲这个以斯拉记的经文，所以我想可以在这里分享一点以斯拉记的背景。旧约中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可以是被看为是姊妹篇的两卷书，甚至在一些传统中会认为本来就是一卷书。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所记载呢，就是北国以色列被灭亡，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灭亡之后，以色列人国破家亡，进入了所谓的被掳时期，成为了俘虏，被带离了他们曾经生活的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地方。在波斯打败巴比伦帝国之后，在波斯王的允准之下，以色列人可以回到故土，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这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作为属神的群体重新建造圣殿、建造圣城耶路撒冷的事情，并且在敬拜中更新他们的信仰。而今天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进行第一次敬拜的记载。 用这样一段经文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今天的经历，我想是再合适不过的。所以接下来我就会从四方面来分享，帮助我们去理解重新回到圣殿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重回圣殿的活动。经文的第八到第九节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舒雅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舒雅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在这段经文中多次提到了一个主要的活动，在这里我用不同的颜色做了一些标注。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经文中说所有人都兴工建造，也说利未人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他们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重回圣殿后一个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修建圣殿。在几十年前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圣殿被烧毁，所以对于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首要的活动就是要准备建造圣殿。而在之后的10到11节的经文中又提到了另一个主要的活动，经文说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这里我也同样做了一些标注，经文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就是赞美。可见对于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重回圣殿另一个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敬拜赞美。虽然这个时候圣殿只是刚刚动工，但是以色列人在立圣殿根基的时候就进行了这第一次在圣殿的敬拜。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被掳几十年之后终于可以重新回到了圣殿，所以他们就专注于这两件事情，修建圣殿和敬拜赞美。如今的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也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回到教堂，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这里，在这里敬拜。所以我想我们应当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因为他的信实让我们可以经历了疫情之后重新回到这里，再次聚集在一起。我想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说也的确如此。可能在刚刚唱诗的时候我们虽然很卖力，但是1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不太习惯大声的唱诗，所以声音跟以前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另外可能也因为今天聚会的人数和我们疫情前的聚会人数相比可能也只有1/5，但是我想大家心中的热情并不减当年。除了敬拜赞美，我想另一个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应该是圣殿的修缮。其实在大家回到圣殿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这种修缮的工作。如果有弟兄姐妹刚刚去过卫生间，可能就可以发现因为适应疫情这种避免接触的需要，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不过因为教堂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我想我们会发现这个教堂有很多地方也比较的有点脏。大家如果去看，可以看有些地方已经有一些灰尘的积累，有些地方有一些蛛网，甚至有些地方有一些死去的虫子。这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已经2年没有做大扫除。我想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帮助这个圣殿变得更好。这里也非常需要众位弟兄姐妹的力量， 我想不论是这种日常的每周或者每两周一次的清洁，还是可能在计划中的这种教堂的彻底的一种清洁，我们都可以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希望我们重新回到圣殿，就可以如经文所讲的，每个人都参与到这样修缮圣殿敬拜赞美的一种活动中。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第二点，重回圣殿的感受，同样是十到十一节的经文啊，同样是标注了与赞美相关的词汇。现在我们所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进行了什么样的活动，还有是参与者的感受。以色列人在圣殿的所在聚集在一起，时隔几十年的时间，他们重回旧地。我想他们最为核心的一个感受就是喜乐，他们终于可以不再远离故土，终于可以重回家园，这是一个值得大大庆祝感恩的事情。不过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感受。经文说，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我们看到在这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并非所有人都是喜乐的。那些曾经见过那个存在的旧殿的人，在这重新立新殿根基的时刻，他们大声哭嚎。他们最主要的感受不是喜乐，而是悲伤。他们的情绪是悲伤。如果我们把12到第13节连起来，就可以看到说，当时的情绪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经文说，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同时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有人大声哭嚎，有人大声欢呼，甚至不能分辨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可以说当时民众的情绪并非是单一的，喜乐和悲伤交织在了一起。我想这种复杂的情绪，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也感同身受。一方面可以回到教堂参加敬拜，或者可以通过这种直播的形式看见教堂内发生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的振奋，这是疫情之后带来了一个新的变化。我想特别对于弟兄姐妹来讲，因为无法参加网络的敬拜，这是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能够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一定大家心情上是特别的激动，参与这种崇拜是特别的投入。不过另一方面，疫情期间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顾虑，也有很多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需要受到限制。比如说今天我们就会保持社交距离，大家坐得间隔开，我们也会心中有一点点悲伤。对于那些一年多第一次来到教会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我想不少也会因为这段时间跟教会缺少很多的联系感到难过。或许还有其他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带着很多复杂的情绪来到这里。比如说今天教堂之中，我们只能有区区十几个人在这里聚集。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因为要照顾孩子的缘故，只能待在家中参加网络的这种崇拜，不能亲身来到现场，等等等等。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心情。另外疫情期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也在不同的经历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和感受。 有些人曾经生病，有些人家人在这个过程中去世，有些人甚至感染了新冠病毒，又在漫长的阶段中恢复。我想在教堂恢复崇拜的这一天，我们可以把一切疫情中的经历、感受都带到主的面前，而再加上来到这里、坐在这里或者看到这里，加上这一点触景生情，我想可能我们真的都说不清楚，也道不明白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感受。而当我们聚集在一起，这样各种各样的情绪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我想真的就像经文所讲的，我们难以分辨。所以在这里我建议我们每个人都花半分钟的时间，静静的去感受我们每个人的心情，去回忆这一年多来的经历，也把这样的心情带到主的面前，交在主的手中。所以让我们就静默30秒的时间，把我们的感受带到主的面前。我想可能很多人还觉得没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的情绪蔓延开来，去细微的去体会这一年多来积累下来的感受。不过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大可以花些时间在家中或者找一个安静优美的地方，静静的坐一坐，感受一下自己里面的情绪，思想一下自己一年多来的经历，也都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在神里面经历更新。我想疫情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可能超过我们所想的，如果我们很好的去整理并从中经历神的更新，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在这上面。因为今天时间限制的缘故，我们就继续来分享经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就是重回圣殿的心意。我想对于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聚焦现在，探索作为一个群体在当时那个时刻他们存在的价值，他们应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的8到9节就列出了许多的人名，许多的不同的群体。这里我有些标注，大家看到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谁？他是大卫的后裔，代表着王权。耶稣雅代表谁呢？代表的是祭司的后裔，是宗教的领袖。他们两个就是代表着以色列民的领袖，带领着他们的弟兄，也就是这里所讲的祭司、利未人以及一切被掳回归的人，开始圣殿的工作。经文中甚至也列举了其他这样立位人的名字，表示许多具体的人切实的参与到了重建圣殿和敬拜的活动中。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群体，聚焦于当时他们的使命，当时的那些人他们看重他们所要马上做的事情。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看重恢复过往。在几十年的时间中，被掳的以色列人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去回顾历史，去思想先知曾经对以色列人的警告。他们知道被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犯罪，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所以对于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希望能够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 通过尽可能遵守律法，遵循传统，来表达他们的悔改之心。在今天的经文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了这一点。经文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的地方，神殿的地方，他们要在神所选定的地方进行这个敬拜，就是这个神殿的地址。第二，说他们在二月开始兴工建造，而二月呢是什么时间？是当时许多年前，几百年前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的月份，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时间。我们刚刚已经提过，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分别代表着大卫王室的血脉和祭司传统的延续，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建造耶和华的殿完全恢复曾经的敬拜。而接下来10到11节的经文更加清楚地写明了他们恢复过往的意愿。同样我在这里做了一些标注啊，这里包括说祭司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赞美称谢，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做了许多的标注。我想可能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这句话是很好理解，指的是他们想要恢复大卫创建的这种敬拜的传统。而其他的一些词句其实也大有深意，可能并不是很直观，但是大家可以去用参照另一节经文来理解这个究竟代表什么样的含义。这些标明的词句在哪里还出现过呢？就在这里所想标明的历代志下的5章12到13节的经文中。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面呢？是所罗门建好圣殿献殿的时候的一个记载。在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提的那些词句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出现。这里我有标明，这些词刚刚都大家都已经看到过。从这样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记的作者是想让听到的人知道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关联。这次重回圣殿的崇拜就是在恢复大卫和所罗门时期的崇拜，这是以色列人重回圣殿的心意，恢复从前的崇拜。而圣经的另一处经文更是体现了这样敬拜活动的一个深意。我节选了耶利米书33章6到11节的一部分经文，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经文。这样讲说，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耶和华如此说，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这样的崇拜之中，当他们再次唱起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借着他们的敬拜，神关于被掳归回的应许已经实现，过往已经得到了恢复，这就是背后的意义。最后，重回圣殿并不仅仅是聚焦现在恢复过往，更是奠基未来。第8节的经文中提到兴工建造，这里的兴工意思就是开始。在这段经文的记载中，以色列人仅仅是让一切重新回到了正轨，这仅仅代表着一个重要的开始，而整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将继续完成未尽的工作。圣殿刚刚奠基，而未来会有圣殿的完工，圣城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重回信殿圣殿的心意是聚焦现在，恢复过往，奠基未来。虽然不像以色列人一样，几十年的时间他们没有能够在圣殿敬拜，但是疫情仍然让我们离开了这里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中间的每个人，无论是在教堂现场，还是在线上通过网络的方式参与，我们都在经历一个很特别的时刻，重回圣殿的时刻。所以让我们现在就聚焦于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从现在开始积极的参与到教会的活动之中，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现在也是一个恢复过往的时刻，虽然我们现在的敬拜可能无法和一年多以前相比，毕竟疫情让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甚至身心仍然感到疲惫，但是我们应当致力于恢复教会以往的活力，重新兴起教会应有的见证，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恢复过往的使命。现在对于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对于未来的奠基。虽然今天这小小的聚会很快可能会被人遗忘，或许多年以后也不再有人记得今天教会的重开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很快就淡忘，我们会忘记讲到讲了什么内容，讲了哪些经文，有哪些人参加了今天的聚会。但是我希望在许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记得我们教会的使命是成为一个更符合神心意的教会。我希望许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忆起这样一种重开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会认识到疫情并没有击垮我们，而是让我们的教会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团结，让我们对神对教会有更深的委身。所以希望我们的今天可以成为未来的奠基石。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今天经文记载这次重回圣殿的敬拜是在圣殿立根基的时候，而在以斯拉记后面的记载以及尼希米记中记载了圣殿的建造完工，也记载了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不过在今天的经文中已经体现出了一个以后仍然会采用的一种重建圣殿的一种参与的模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就这最后一点进行分享，就是这参与的模式究竟是什么。首先我想提到的是全体会众的参与。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一些具体的人名，好像经文在说这些人超乎其他人的一个地位和领导力。其实这经文中最重要的角色呢，并不是某些突出的个人，而是全体的会众。这里我也做了一些经文的标注，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说全体的会众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经文的第八节提到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说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兴工建造。十一节说众民大声呼喊，而十三节说百姓不能分辨这些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标注的很多次提到全体会众的参与，而全体会众的参与才是这段经文强调的重点。所以每个人的参与都很重要。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会众在这里各司其职，虽然会众是行动的主角，但是每个身处不同位置的人都在他们的位置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提到所罗巴伯和耶稣雅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之后也提到说经文中提到了其他的一些人， 二十岁以上的利未人，也就是这里所讲的犹大的后裔，也就是约书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他们负责监督神殿建造的工作，而祭司负责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负责敲钹，这些人一起站着赞美耶和华。所以啊，包括这里最后提到说众民啊，他们虽然没有特别的安排，但是经文两次记载他们大声呼喊，宣告神的得胜和掌权。所以每一个人都在他们的位置上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最后我们会看到全体会众参与其中，每个人各司其职，并没有造成混乱，而是所有人都同心合意。经文第八节提到，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他们同心合意建殿。第九节说，利未人都一同起来。这里呢，和合本的修订版又做了一些修正啊，调整为了更贴合原文的说法是都起来如同一人。这里也是强调他们同心合意的监工。而十到十一节两次提到以色列，这两次提到以色列是强调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他们同心合意。而十二到十三节中的描绘则更有戏剧性。经文说，不同的声音无法被分辨，所有的情绪表达化作了一个整体。而虽然每个人的表达不同，但是众人大声呼喊，所有的人一起齐心合力发出声音，让神掌权得胜的信息可以传到远处。所以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重建圣殿离不开全体会众的参与，每个人各司其职，大家一起同心合意。我想这样一个原则对于我们现在的处境也同样适用。建造我们的教会也需要全体会众的参与，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份力量。我想不要觉得你的力量很小，任何一些小的贡献对于教会来说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其实现在教会重开期间是需要很多服侍的人员，我们也真的有很多的岗位缺乏服侍的人手，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位司琴，比如说我们的招待人数也不足。其实有很多的服侍的岗位可以让我们尽上自己一小点力量参与其中，甚至说教会的清洁也需要人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愿意参与到教堂的服侍之中，参与到教会各种各样的事工之中，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这是我们教会所有人全体会众的事情。另外，建造教会需要各司其职，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恩赐，不要去浪费你的恩赐，也不要在使用你的恩赐和能力上懒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无可取代的价值，而你所要做的就是贡献出你最独特的力量。所以我鼓励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现有的位置上发现和使用我们自己的恩赐。你可以在你的团契中服侍，你也可以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甚至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场合去发挥你的价值。当我们每个人都运用自己恩赐的时候，我想神也会不断地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参与到更广阔的事工之中。我想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忠心于现在，在每个人自己的位置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最后，建造教会更需要同心合意，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属神的群体，一起向这个世界去做出见证，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虽然我们中间每个人会有不同，但是我们需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去努力。就像现在面对疫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想法，我们也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参加敬拜的方式，我们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能来到现场，有些人不能来到现场，有些人更倾向于来到现场，有些人更倾向于留在家中。但是我想这背后虽然有不同的感受和想法，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朝同一个方向努力，就是更好的建造教会，更好的敬拜我们的神。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提升现在敬拜的参与感，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期待有一天所有人可以再在同一个空间一起来敬拜，希望这一种设想不久之后可以得到实现。最后我想通过一节经文来帮助大家思想什么才是圣殿的建造。在这里我列了一节经文，是彼得前书的二章其实是两节经文，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五节。经文这样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知道刚才以斯拉记的经文讲到的是旧约中有形的圣殿，而这有形的圣殿预表的是新约中属灵的圣殿。主的教会就是真正属灵的圣殿，而我们每个人就是建造这圣殿的一块活石，而所有的信徒一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全体的会众，包括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这世界每一个角落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起构成了这个圣殿。所以按照经文来讲，与其说我们是参与建造教会，不如说我们是被神建造成属灵的圣殿。我们就是圣殿，我们作为教会是被神所建造的，是在被主使用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所以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在圣殿中服侍，在教会中聚会敬拜是很重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就是圣殿，我们是被主所使用，被主所建造的。所以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摆上我们自己，让我们被主来使用。这就是这节经文对我们的劝勉，让我们不只是关注于在教堂的聚集，我想这有一定的意义，但不是最深的意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是这属灵圣殿的一块砖，我们被建造成主的圣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这过程中不断的成长，我们每个人越来越有主的样式。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时刻做出一个委身，愿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就像刚才诗歌所讲的，告诉主我在这里，让我们都摆上我们自己，让我们都不断被主使用。也愿主在我们的敬拜和服侍中更新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所有的会众一起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赦免我们每个人的罪过，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身份，让我们成为你圣殿的一部分。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圣殿中可以敬拜， 也感谢你给我们一年多以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但是在这里我们特别恳求你使用我们，恳求你更新我们，恳求你也让我们这过往的一切经历能够赋予我们每个生命更多的价值，更多的成长。也求你继续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可以在这聚会之中，在教会的服事之中，越来越深的认识你，越来越像。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